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全文：愿你们平安，像一种非武装解除武装的和平。愿你们平安，这句古老的问候语至今仍在许多文化中沿用，而在复活节当晚，借着复活的耶稣之口，他被注入了崭新的生命。愿你们平安，不只是一句祝愿和平的话语，而是他的圣言。这圣言真正带来持久的转化。首先，改变那些领受他的人，继而更新整个现实世界。正因如此，宗徒们的继承人每天在世界各地发出这场最为寂静的革命之声，愿你们平安。自我当选罗马主教的那个夜晚起，我便渴望把自己的问候与这普世的宣告合二为一。我也愿再次强调，这是复活基督的平安，一种不带武器使人解除武装的平安，一种谦卑而坚忍的平安。它源自那位无条件爱我们众人的天主，那位为羊群舍命的善牧，并且还有不属于这一羊站的羊，就是基督，我们的平安。他战胜了死亡，拆毁了分隔人类的墙垣。借着他的临在，他的恩赐与他的胜利，并透过众多见证者的坚忍不拔，天主的工程持续在世界中推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中，这工程反而显得越发清晰而光耀。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不仅是一幅圣经图像，用以描绘一个新世界诞生时的阵痛，它同时也是一种在我们具体历史处境中的亲身经验，在各种考验之中撼动并影响着我们。为了战胜黑暗，必须看见光明并相信光明，这是一项召教，邀请耶稣的门徒以一种独特而蒙恩的方式去活出来。然而这召教也进入每一颗人心之中，平安是真实存在的，它渴望居住在我们内。平安具有温柔却强而有力的力量，能照亮并拓展我们的理解。它抗拒暴力，并最终战胜暴力。平安是一口来自永恒的气息，面对邪恶，我们呼喊够了，而对平安，我们低声倾诉直到永远。复活的主已将我们引入这样的视野之中，怀着这份信念，即使身处教宗方济各所称的零星进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缔造和平的人仍持续抗拒黑暗的蔓延，宛如夜间的守望者，坚定地站立不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是否拥有信德的恩赐，或感觉自己信德不足，让我们都向平安敞开心扉吧。让我们迎接平安，承认平安的真实临在，而不是以为它是不可能的、遥不可及的。平安不仅仅是一个目标，它是一种临在，也是一段旅程。即使平安在我们内心或周遭受到威胁，仿佛暴风雨中一点微弱的火焰，我们也必须守护它，并且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平安作证者的名字与故事。平安是一项原则，引导并行塑我们的抉择。即使在支圣瓦硕、绝望似乎不可避免的地方，我们仍能发现一些人没有忘记平安。正如复活节傍晚，耶稣进入门徒因恐惧与沮丧而聚集的地方一样，复活基督的平安也持续借着他见证者的声音与面容，穿越一道道门户与阻隔。 这份恩赐使我们能记得善，认出善的胜利，再次选择善，并且一同如此去行。在被逮捕前不久，在一个亲密而信赖的时刻，耶稣对与他在一起的人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的不像世界所赐的。随后他立即补充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他们的忧虑与恐惧当然与即将临到他身上的暴力有关，但更深一层地说，福音并未掩饰，真正使门徒不安的是耶稣所选择的非暴力回应。这条道路他们全都曾反对过，尤其是波多路，然而师父却要他们走到底。耶稣的道路至今仍令人感到不安与恐惧，他坚定地对那些想以武力保护他的人说，把剑收入鞘内。复活的耶稣所赐的平安是非武装的，因为他的奋斗本身就是一场非武装的奋斗，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政治与社会处境之中。基督徒必须一同为这一崭新的现实做先知性的见证，同时也要记得，在历史中，基督徒曾多次不幸地卷入悲剧之中。末日审判的伟大比喻邀请所有基督徒在这样的醒思中实践慈悲。如此行时，他们将发现身旁有许多弟兄姐妹，以不同方式倾听他人的痛苦，并在内心深处摆脱了暴力的欺骗。尽管今日许多人内心已准备好迎接和平，但在一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面前，他们往往被强烈的无力感所吞没。圣奥斯定早已指出这个特殊的矛盾，拥有和平并不困难，也许更困难的是赞美和平。当我们想要赞美和平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才能。我们寻找恰当的思想，看着措辞，然而要拥有和平，它就在那里，触手可及，我们几乎不费力气便能拥有它。当我们把和平视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时，当和平被否定，甚至有人以和平之名发动战争时，我们也就不再感到震惊了。我们似乎缺乏那些正确的思想，经过深思熟虑的言辞，以及清楚表明和平其实近在眼前的能力。当和平不再是一个被活出、被培育、被守护的现实时，侵略便会蔓延到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之中。在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中，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过失。若没有为战争做充分准备，若没有对攻击做出反应，若没有以暴力回应暴力，这种对抗性的逻辑早已远远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原则。如今主导着全球政治，使不稳定与不可预测性日复一日的加剧。因此，屡次呼吁增加军事开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决策，被许多政府领袖描绘为对外在威胁的正当回应。这并非偶然。所谓军事力量的威慑力，尤其是核威慑，其观念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非理性之上。这种关系并非奠基于法律、正义与信任，而是奠基于恐惧与以武力支配。正如圣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早已写道，因此人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他们害怕那迫近的风暴随时会以可怕的暴力爆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恐惧。 因为这样的武器确实并不缺乏。虽然人们很难相信，竟会有人胆敢承担发动战争所带来之害人屠杀与毁灭的责任，但也不能否认，战火可能因某个偶然或无法预见的事件而被点燃。此外，还应注意的是，2024年全球军事支出较前一年增加了 9.4%， 延续了过去十年的上升趋势，总额达到2兆7180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再者，对新挑战的回应似乎不仅表现在对重新武装所投入的庞大经济资源上，也体现在教育政策的转向，取代那种保存二十世纪艰辛得来的历史反省，并铭记数以百万计受害者的记忆文化。我们如今却看到各种传播宣传与教育计划在学校、大学以及媒体之中不断散播威胁的感知，并只推崇一种以武装为核心的防卫与安全观念。然而，真正热爱和平的人也同样爱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因此，圣奥斯定劝勉我们，不要焚烧桥梁，也不要一味指责，而应优先选择倾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人展开对话。60年前，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结束时，再次唤醒人们对教会与当代世界之间迫切需要对话的深刻意识，尤其是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清楚指出了战争形态的演变。现代战争所特有的危险在于，那些掌握新近发展之武器的人可能陷于犯下此类罪行的风险，并且在一连串不可遏制的事件中迫使人们走向更为害人的暴行。为防止此类事件在未来任何时刻发生，聚集在一起的全球主教们恳切呼吁众人，尤其是政府领袖与军事顾问，在天主面前，在全人类面前，不断省思并承担他们所负有的重大责任。重生大公会议的呼吁，并认为对话在各层面都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武装冲突的悲剧更加恶化，甚至在政治与军事领袖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规避责任的倾向，因为关于生与死的决定正日益委托给机器，这标志着对人文主义法律与哲学原则的前所未有且具破坏性的背叛，而这些原则是每个文明的基础与保障。我们有必要谴责驱使国家朝此方向前进的庞大私人经济与金融利益集中。然而，仅此还不足，除非我们同时唤醒良知与批判性思维。众位弟兄通谕将圣方济各视为此种觉醒的典范。在那个时代，城市林立、瞭望塔与防御城墙成为强大家族间残酷战争的舞台，而乡间贫困日益扩散。然而，圣方济各却能在心中迎接真正的和平，并摆脱对他人施加权力的渴望。他成为平者之一，追求与众人和谐共处。这是今天我们仍被召唤继续的故事。这意味着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共同促成解除武装的和平，一种源自开放与福音谦逊的和平。 善良本身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或许这也是天主成为婴儿的原因。道成肉身的奥秘，即便深入至死亡的领域，其起点却始于一位年轻母亲的胎中，并在白冷的马槽中显现。地上和平，天使唱着，宣告那无防备的天主降临。人类唯有在关爱他中，才能体验自己被爱。没有什么能像孩童那样深刻改变我们，或许正是对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同样脆弱的人们的思念触动人心。在这方面，我可敬的前任教宗曾写道，人的脆弱使我们对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短暂，什么带来生命，什么带来死亡，变得更加清醒。或许正因如此，我们常常倾向否认自己的限制，避开脆弱和受伤的人，他们有能力质疑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位提倡全面解除武装的教宗，而这种解除武装只能透过心灵与思想的更新来实现。在《和平于世》中，他写道，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除非这个解除武装的过程彻底而完整，深入人心，否则不可能停止军备竞赛，也不可能减少武装。更重要的是，最终也不可能彻底废除武器。每个人都必须真诚地合作，努力消除恐惧和对战争的焦虑期待，但这需要今天世界和平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被完全不同的原则取代，也就是认识到各国之间真正持久的和平不能建立在武器数量的均衡上，而只能建立在互信之上。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本身是最可取、最能带来善果的。宗教对于受苦的人类所必须提供的一项基本服务，就是防止人们将思想与言语武器化的日益诱惑。伟大的精神传统以及正当理性，教导我们超越血缘或族群，超越那些只接受相似、排斥不同的群体关系。如今我们看到这一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幸的是将信仰语言牵扯入政治斗争，为民族主义加冕，以宗教之名为暴力和武装冲突辩护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信友必须积极反驳这些亵渎上主圣名的行为，而最有力的方式就是透过他们的生命见证。因此，除了行动之外，更加需要培养祈祷、灵修以及基督内各宗派与宗教间的对话，作为和平之道，以及在不同传统与文化中建立交流的语言。期望在世界各地每个团体都成为和平之家，在其中学习如何透过对话化解敌意，实践正义，真实宽恕。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透过关注与赋予生命力的牧灵创意展现和平，并非空想。同时，这一点绝不能削弱政治层面的重要性。那些肩负最高公共责任的人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全球各国之间建立更人道的关系。这种调整必须建立在互信、谈判诚意以及忠实履行义务的基础上。问题的每一个面向都应被审视，以便最终能形成共识，从而启动真诚、持久并有益的条约， 这就是解除武装的外交，调解与国际法之路。然而遗憾的是，这条道路常常因为对来之不易的条约日益违反而受到破坏，而当下真正需要的是加强超国家机构，而非削弱其合法性。在当今世界，正义与人的尊严正面临全球权力失衡的严重威胁。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动荡与冲突的时代生活，并自邪恶中解放出来呢？我们需要鼓励并支持所有能维持希望的灵性、文化与政治倡议，抵制那种宿命式的说法，好像其中的动力是匿名、非人格化的力量或结构，与人的意志无关。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统治和控制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散播绝望与灰心，即使是以捍卫某些价值的名义。针对这种策略，我们必须在公民社会中推广自我觉察、负责任的结社形式、非暴力参与的经验，以及大大小小的恢复性司法实践。教宗梁十三是在《新世通谕》中已明确指出，人因自知软弱，会呼求外在的帮助。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两人胜过一人，因为两人工作酬报优厚。若一个跌倒了，另一个可扶起自己的同伴。哀哉孤独者，他若跌倒了，没有另一人扶他起来。又说，兄弟若不和，比坚城还难攻克，他们的争辩有如碉堡的门栓。愿这成为希望禧年的果实之一，感动数百万人重新认识自己为朝圣者，并在自己心中开始那份心灵、思想与生活的裁军。天主必定会以应许回应这份努力，他将统治万邦，治理众民，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学习战斗。雅各伯家，来，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